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4月7日星期一，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的疫情。中国疫情持续蔓延，很多地方民众披露率死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火化需要排队，各大医院很多白肺和心脏病的病人，其中不少是青壮年人，官方隐瞒不报。中国多地民众披露，这几年疫情以来，突发病率死或者不明原因率死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近年来率死年轻化的趋势更为明显，网上或者朋友圈日日都能够看到不少年轻人英年早逝的消息。浙江嘉兴市市民高先生就说，去世的年轻人一大堆，他们又不报出来，这边过世有些年纪轻的脑梗，有些人有后遗症啊。还有民众透露，各大医院很多后遗症的病人，但是官方隐瞒不报。什么后遗症啊？不就是打了有毒的疫苗啦。江苏无锡市民陆先生就说，白肺、心脏病，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都有，老百姓都知道是疫苗的问题，但是官方他就不可能说是疫苗的问题。殡仪馆很多人，官方他不可能会报道，不必说消息封锁得很紧，很可能就是因为接种有毒的疫苗人口太多了，现在率死的人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这些率死的人口足以改变中国的人口结构，这些都是官方不会承认的。但是以上海为例，上海去年的总人口就锐减了，外来人口就跌破了千万。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这几年，上海的外来常住人口逐年减少，去年底第一次跌破一千万。与此同时，去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出现了负增长，即是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导致了总人口减少，这个意味着上海进入了人口衰退期。上海或者正在面临人口结构、经济发展和城市吸引力等多方面的挑战。在3月25日2024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布发布了，截至去年底，全市常住人口是 2480.26 万人，较去年减少了 7.2 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 1496.77 万，外来常住人口983.49 万人，减少了 23.79 万人，第一次降到1000万人以下，这个意味着流入上海的外来人口正在下降。上海在2024年全年常住人口出生是 11.8 万人，死亡是 15.6 万人，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是1/1.53%。对比2023年年尾的数据，当时上海有 2487.45 万人，2024年上海总人口就少了 7.2 万。在过去一年几来，上海市区西方面孔较疫情之前已经明显减少，加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现全年负增长，这个都是指向总人口减少的结果。上海外来人口在2020年达到了1048万的顶峰，以后几年的人口分别是2021年的1032万、2022年的1006万、2023年的1007万人。到了2024年，上海的外来人口更加是跌到1000万以下，即是几年时间里面上海总共减少了64万的外来人口，这个都只是官方的数字啊，水分有多少就不得而知。上海持续低出生率， 主要原因是经济负担重，而老龄化加速，死亡人数亦都上升。上海是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老年人口比例高，因此死亡人数上升。根据上海市民政局的报告，上海的老龄化程度和日本相当，预计到了2030年，上海户籍人口之中 40% 将会是老人。2050年上海60岁以上的老年人预计将会达到 44.5%， 超过日本全国平均水平 42.7%， 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至于外来人口减少的原因，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上海的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外来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传统的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有所下降，而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虽然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增加，但是这些职位的空缺未必能够吸引到大量外来的人口。高昂的生活成本，特别是楼价，亦都成为外来人口选择长期定居上海的障碍。外来人口的减少和生育率下降，不仅是使到上海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仲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咁人口的结构和对经济的影响，我哋就留返下一期继续。而家我想讲一讲的就是 COVID-19 疫情肆虐，专家教你使用精油来到抗疫杀菌。根据美国疾病管制和预防中心 CDC 最新的数据，虽然一些指标下降，但是美国 COVID-19 活动仍然较高。美国注册临床药草师、药草方疗教育家郭之君最近就在新唐人的节目之中讲解怎样使用精油来到预防 COVID-19 和纾解的症状。精油是一种高度浓缩的植物来源芳香发挥油，含有多种化学成分。精油一般都是具有分子细、亲脂性高、起效较快、毒性浓度较低时有杀病毒的特性，在治疗浓度之下冇毒这些特点，可以作为病毒性肺炎早期的预防剂，并可以同埋其他疗法联合使用。有多项研究都证实，有些精油可以透过直接杀病毒的作用同埋它的药理特性，比如是抗发炎、免疫调节同埋抗氧化这些特性，来到追踪 COVID-19 的病毒。郭之君忆述自己同埋家人早前曾经感染过 COVID-19， 他透过使用精油和香药草帮助，很快就缓解了不适。他推荐以下七种能够舒缓 COVID-19 症状的精油。第一种是牛至 Oregano。 有研究显示牛至精油可以阻止 SARS-CoV-2 Delta 变体进入人体细胞。第二种是金骨类，它的成分包括了柠檬烯 Lemarine， 它具有抗氧化、抗发炎、抗癌、镇痛和胃保护这些功效。而第三种就是乳香 Frankincense， 它里面含乳香酸，具有潜在的抗菌、抗癌和抗发炎作用。在一些研究里面，乳香树胶树脂在治疗结肠炎和支气管气喘这些慢性疾病方面发挥了有益的作用。还有研究显示乳香可以改善脑肿瘤相关的水肿治疗。第四种是薰衣草 Lavender。 有研究显示薰衣草可以改善 COVID-19 患者咳嗽的严重程度同埋嗅觉、味觉这些功能障碍。第五种是肉桂 Cinnamon。 有药理证据显示肉桂具有抗病毒、抗发炎、抗氧化、器官保护和抗忧郁的作用，还可以有效改善 COVID-19 感染之中发生的气道黏膜阻塞。第六种是尤加利 Eucalyptus。 有多项研究表明尤加利精油似乎是具有增强免疫功能的特性， 传统上用在治疗各种呼吸系统疾病，包括咽炎、支气管炎和鼻窦炎。第七种是迷日香 Rosemary。 迷日香在传统上是用在抗炎和镇痛剂，有高抗氧化和抗微生物的活性。有研究显示，迷日香有可能降低 COVID-19 感染和发展的风险。在使用方面，可以作为香薰咁使用，使到成间屋都飘满佢嘅香味。另外，亦都可以直接涂抹喺感到不适嘅皮肤上边。再有就系涂喺鼻哥前边，好似驱风油、万金油膏一类咁喺度闻。当然，大家喺采购呢啲精油嘅时候，最好都系请教药房嘅药剂师或者你哋嘅家庭医生，咁就万无一失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哋翻返嚟讲翻香港嘅消息。英国政府喺3月28日就发表咗2024年下半年香港半年报告，涵盖咗2024年7月至到12月期间香港嘅政治、法律同埋人权状况。报告指出，香港的自由和人权状况持续恶化，英方对港府的相关政策表达了关切。报告之中表示，中共仍未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的相关条款，英国认为履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仍然是确保香港安全和全球稳定的最佳方式。英国政府呼吁中共对其法律约束的承诺负责。报告强调，香港特区政府在港区国安法的实施之下，进一步限制了政治自由和新闻自由。多名民主派人士和意见人士遭到了起诉或者定罪。报告亦都提及香港的司法独立正面临住挑战。香港的法院在审理国安案件的时候，判决趋向严厉，影响法律制度的公正性。而且港区国安法将特首在国安事务上的权力置于法院之上。英国外交部在报告之中批评港府持续打压民主运动，特别关注民主派初选案的审判以及媒体环境的恶化，包括苹果日报被关闭、立场新闻编辑遭煽动罪定罪、大纪元时报印刷厂一度停刊等。报告仲指，香港的新闻自由进一步受压，独立媒体和记者面临着更大的压力。此外，报告还提及港府的选举制度改革，使民主参与度降低，区议会选举的改变削弱了民主派的影响力。报告还提到，香港选举事务处去年在9月宣布，地区选举选民注册人数降到420万，创下了历史的新低。报告还指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基本法23条自去年3月21日实施以来，至到报告原稿日，共有15人因为该法例被捕，其中4人都是被控煽动罪，还有3人被定罪。报告亦都批评中共的跨国镇压，谴责国安公署在去年12月24日对6名海外的香港活动人士发出了通缉令，并悬红每人100万。这6名活跃人士分别是钟建华、钟汉林、刘嘉文、何良茂、郑敬基和张希晴。香港警方已经累计对19名海外香港人发出了通缉令。报告总结说，根据中英联合声明，中共同意香港享有高度自治，并保证香港的社会和经济制度， 生活方式以及对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将持续，但是在报告显示中共仍然处于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状态。英国政府重申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要求中共保障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包括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示威自由和信仰自由，并批评中共违反对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讲完英国政府的2024年香港下半年报告之后，我们看回林卓廷冤狱案。在2月27日，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和他的六名非白衣人被告，被控参与2019年7月21日的元朗港铁站暴动，经审讯之后罪名成立，刑期介乎25个月到37个月，七个人已经提出了上诉。前教协理事李伟佳在2月28日的社交媒体上高上载了一封林卓廷在判刑之后寄出的信件。身负多宗案件的林卓廷估计，最坏的情况之下，总刑期可能达到11年。林卓廷是前立法会议员，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尚且受到港府的如此打压、打击和陷害，试问香港还有哪个人有真正的人权呢？大家在7月21日那一晚，通宵达旦地看着电视的荧光幕，还有手机上的不同 YouTube 频道的直播影片，即是观察到事件的发生来龙去脉一清二楚，大家有目共睹，谁是谁非。林卓廷当时是立法局议员，他想制止一些暴行和保护市民，但是得出来的结果就是反被诬告。虽然案件还在审理，但是正如他狱中的书信所料，刑期可以达到11年，虽然未知到最坏的情况，但是相信都不会短得过3、5、7年的了。而这个就是今日香港的人权状况了。我们再看多一宗实例，竹园联合村迁拆就爆发了冲突，地政总署在4月2日就派员围封了竹园联合村，大批保安员阻止尝试进入村内的居民，又围封了村内的店铺，不准店铺负责人进入。看回案件的本身，在2019年施政报告曾经提出将竹园联合村、茶果岭村和牛池湾村这三个市区寮屋区改建成为公营房屋，预计容纳4000名居民。地政总署在4月2日派员到黄大仙竹园联合村展开了迁拆的工作，大批保安员阻止尝试进入村内的居民，双方爆发了冲突，多名居民批评政府抢村，声称被保安人员拳打。事发在早上8点，大批地政署人员在黄大仙庙附近的竹园联合村展开了清拆行动，村外有政府横额，说早在去年已经张贴法定告示，通知居民最后迁出期限来到进行清拆，目前安置补偿的资格亦都在度审查。咦，大家有没有听错啊？住在度的居民，他们连安置和补偿的资格都未确定，成几年了都还在度审查，审查什么这么犀利啊？连资格都没有，这些人肯定就上不到楼了，安什么置，补什么偿，都是废话，拆了你的那就是打死狗讲价，到时一蚊都不补给你，好啲就俾你上楼住公屋，讲句唔好嘅，乜都唔俾你，你自己出去再租楼住啦。仲有行动之中仲使用咗适当嘅暴力。据村民林先生兄妹事后对媒体讲述，佢哋系当地嘅原居民，佢哋嘅祖先已经喺清朝嚟咗香港，比起英国占领香港仲要早。他们是原居民，他在那条村，他是村长。按照他的讲法，他们住在那条村那里是不用交租的，因为地方是他们祖先的，现在政府要收地，应该是以屋换屋，而不是叫他们上公屋。 至于村里面仲有几个店铺的，他们只是收到十几万的补偿金，当然是不满意了。好话不好听，他们几代都在这里靠那些店铺为生的了。虽然他们条村是小，而家仲系有二十几人喺度，咦？听到呢度，大家会唔会觉得中共各哥一套收地同埋维稳嘅方法已经偷偷地硬植入咗香港政府嘅体内呢？同香港政府加持咗，所以冇功盖世啊！对新界原居民嗰套法律，并不适用喺九龙市区呢啲原居民身上，系唔系咁样呢？定是因为他们人少好蝦啲呢？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往往社会一啲事件嘅出现，有人就咁样讲，有人又另一种讲法。所谓百口百难谈，唔同嘅人站喺唔同嘅角度都有嘢讲。正如好似精神病学生在五年之内就飙升了 1.4 倍这件事情一样，啲学者话佢哋上网成瘾，影响身心健康，建议家长正面引导咁话。唔知呢啲观点系呢啲学者读得书多啊，定系因为佢哋有某啲唔可以透露嘅立场啦？有消息指，随着本港学童上网时间不断攀升，儿童的身心健康风险亦都日益浮现。香港大学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兆辉就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学童上网娱乐的时间持续增加，增加了他们面临网络欺凌、接触不良资讯、游戏成瘾等多重风险。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伯强就指出，儿童长时间接触电子产品会造成视力恶化，将来或者会提早出现视网膜脱落或者黄斑病变等问题。咁又反映咗啲乜嘢呢？同学童患精神病催生呢个情况有乜嘢直接嘅关系呢？我啊睇唔到有乜嘢直接嘅关系啦。教育局较早前喺立法会财委会提交咗文件显示，本港中小学生患精神病人数喺过去五年急升，由2019到2020学年的1040人增加到2023到2024年度的2510人，升幅达到 1.4 倍。哇，即使升了一倍都不止，是升了一倍半咁滞啊。叶兆辉就认为这个升幅反映了社会对精神健康的关注有所提升，同时亦都显示学童的精神状况持续恶化。他认为能够及早发现问题并且就医是个正面的信号。他呼吁政府应将资源精准投放在预防工作，从教育、家庭支援以至社区层面着手，减低学童患病的风险，长远舒缓公营医疗的压力。他又表示，多项研究指出，本港学童上网娱乐时间持续增加，增加他们面临网络欺凌、接触不良资讯、游戏成瘾等多重风险。 叶兆辉引述社署的数据指，近年超过三分之一虐儿个案涉及性侵，不少都是与网络活动有关。他提醒家长，儿童在网上与陌生人互动，存在遭遇网骗、性骚扰等风险，父母应该主动陪伴子女使用电子产品，建立良好的使用习惯。趁子女年纪仲细，家长应该陪伴他们一起上网，教导正确使用的方式，同埋及早察觉可疑的社交互动。叶兆辉又强调，儿童长时间接触电子产品，容易出现体能退步、视力恶化同埋缺乏运动等问题，进而影响心理状态同埋学业表现。他警告说，疫情期间家庭生活习惯大幅转变，令到不少儿童依赖电子产品消磨时间，更加剧了相关的问题。他举例说，我们在门诊经常见到家长陪着小朋友来看病，自己亦都在这里打机，这些的生活方式令到小童学习退步、视力恶化，将来或者会提早出现视网膜脱落或者黄斑病变这些问题。叶兆辉还批评，部分科技企业有意设计令人上瘾的数码产品，但是就未对它带来的社会影响负责。他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向相关企业征收特别税项，作为对社会的补偿。我有没有看错定听错啊？作为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的学者来的，你讲出来这些事情，为什么我一点都听不明白？儿童那个精神病患升幅达到 40%， 升了四成，这个是精神的问题。为什么突然间一下子就变了他们上网成瘾的问题呢？人人都揸住部手机玩的了，是不是人人都有精神病呢？其中三分之一的虐儿个案和性侵有关，性侵是社会的风气来的，是不是这些性犯罪者或者性侵的受害者就一定是会患上精神病呢？你这个逻辑是怎样形成的？这样讲了之后，那其余那三分二那些个案呢？那些个案就不用研究原因的了，三分二才是大多数来的。最拉尾还讲到，要将啲开发游戏嗰啲公司征税啊！你系同政府讲嘢，同阿陈茂波讲嘢就系嘛？人哋开发呢啲软件，梗系想多人用啦，梗系想你用到上瘾啦。但系真正能够令到一个人上瘾嘅游戏，到底有几多种啊？有几多种产品好似 Tamagotchi 嗰啲啊？你喺度讲緊嘢啊？往往一个社会出咗呢啲所谓嘅学者，将事件扭曲咗，将舆论嘅焦点模糊咗，咁呢个社会就冇人去讨论啲真正嘅问题。真正嘅问题唔获得解决，呢个社会问题只有越嚟越恶化㗎啫。我在这里可以大胆地作出一个预言，香港学生患精神病的比率只有越来越高，到时这个责任就是你这些这样的败类学者造成的了。为当政者扭曲了事件的真相，不讲真相，使当权者免受社会的谴责，你在哪里学回来的呢？与此同时，还有另一则消息，有调查指 37% 受访护老者处于高负荷状态，其中有 40.3% 出现了抑郁症或者焦虑症状。这又说明了什么？难道这些长者 又是揸住个手机长时间接触不良资讯所导致的咩？简直就是一派胡言啊！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